各位弟兄姐妹好，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彼此的勉励。非常谢谢刚才带领唱歌的Simon 弟兄，是吗？他已经很好的帮我介绍了所以我讲到的时候呢，要特别留心听，因为我是广东人，我讲的都是广东国语但是我希望你也像我想到保罗一句话保罗说他跟哥林多的教会说，我虽然讲话粗俗但是我是来传讲上帝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中文不是很好因为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呢，我是练英文中学的所以中文呢也不是很差，不过呢比起你们从台湾从国内来的呢，我是比较差一点我看到你们很多人讲话哇就开口就出口成章的成文的，这真的厉害我只能够用一个普通的一般的用语呢来表达中文偶尔用成语的话呢你就觉得哇你什么时候学的这样厉害所以呢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见面来分享上帝的话。好，今天呢我要分享一个非常普通的题目。是什么就是两个事情，听到与什么行道。其实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学这个，是不是来到教会就要听，听什么？听上帝的话，这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不但听了，而且呢要能够把它行出来是不是？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说，你如果每个礼拜天都来崇拜我不要说其他聚会了，单单来崇拜一个小时起码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你一年就来了52次，52个小时，是不是如果你来了10年，多少个小时那你算一算吧，我很粗略算一算如果你来了10年了，20年了，30年了用那么多时间来叫我听到，哎呀什么博士都练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花那么多时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他就来到教会的里面用了那么多的时间没有真正听到上帝的道，这个不是太可惜了吧，是不是就好像我在神学院里面教书我看到有一个学生他很用功的读书的另外那个同学就跟他说，哎呀哪里需要那么认真我们只要我们都知道老师都这样的，要求我们把它做到最好的，我们只要能够通过就好了，对吗？整天坐在那里面读书那么用功干嘛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也是有点道理，是不是因为读书练神学院也不是全部时间读书嘛，各方面他有一点道理。不过呢这个弟兄就回答那个弟兄，我在旁边听到他们不知道老师经过，我听到他们另外这个弟兄他就这样讲了，他说你搞错了，我来神学院就是要好好读书的，如果来神学院我还是像以往念大学一样，以往念其他学校一样，我只要通过拿到好的成绩，拿到学位，将来就找到工作做了，如果我用这个心态去练神学的话，我来练神学干嘛？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对吗？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要应付听听到了崇拜一下就良心满足一点了，我就受感动了回去了就舒服一点了就好像有些人平常生活都像一个基督徒的来到教会的话呢，就上帝你饶恕我吧，我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就告解一下吧然后又回去又重新过这种的生活。如果用这种心态去教会的话呢对不起，来10年、20年、30年 你听了多少道理都没用，是不是？啊，是到底是上帝的道有问题呢，还是我这个人有问题呢？是不是？啊，不是上帝的道有问题，是我这个人有问题。啊，我是研究旧约的哈。那些人凡是说旧约已经过去了，我们念新约就好了。讲这种话的人呢，我一定跟他争到底啊！啊，这个是绝对错误的。旧约与新约不可以分的。不要说以为旧约东西都过去了，旧约可能一些的仪式等等的做法呢过去，但那种的神的心意，那种的精神，那个道德呢是存到新约一直到永恒的，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以前在旧约的里面呢，他们就献祭给神哦，献祭有什么用啊？献完祭以后又犯罪啊，所以又要献祭又犯罪，所以呢，献祭是没用的。讲这种话的人呢，他是误会了那个献祭的意义。那我问大家，献祭给上帝有没有用啊？有用，但是要看你怎么献祭。哎呀，我知道我自己犯罪了。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很不安，我不应该的，但是我软弱，我犯了罪了，我就向神献祭。献祭之前呢，先认罪，向上帝认罪，向祭司认罪，向那些我愧负的人认罪。所以呢，我是真心实意的就认罪，存着一个认罪的心，把那个祭物献给神。有内心的悔改，有外面的行动，哦，这种的表达的话呢，如果是很真心的做的话呢，就越来越感受到，哎呀，上帝会帮助我，我就以后也慢慢呢，我就把我以往的那个犯罪的行为呢，把它什么除掉了，我就可以过这个圣洁成圣的生活了。所以献祭本身呢是有用的，如果没有用的话，为什么上帝叫那些人去献祭啊？如果上帝知道这个献祭是没用的话，为什么还叫你做啊？如果是没用的话，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啊，这不是没用的，啊，不是那个献祭的那个行为啊没有用，是什么没有用呢？这个用广东话才讲得清楚的啊，不是献祭没用，是这个人没用，是不是？啊，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为了哎呀，就是做给人家看的，你看我献祭。你看我多虔诚啊！你献一只牛啊，我献两只啊，我献更多。你看我那么爱主，都是做给人看的啊。他以为说还可以做给神看，他把神看成是这个偶像了啊，只是做给人看的。如果这样的话，你献多多的牛都没用，是不是？但如果一个真心的，你献上两个小钱了。上帝也不轻看，对不对？好，我们到这个正题里面，听到还有要行道。我们来到教会呢，就是要学这个东西，而且呢，这个事情啊，要一生学习的。我告诉大家，我这个，如果今天我太太没来，我师母没有来，她本来要来的，但因为昨天下午我跟她出去买东西，就喝一个咖啡。这个咖啡太浓了啊，这个 Peace Coffee, 他不喜欢一般那个咖啡的。人家年纪大了就越来越清淡的嘛，他吃东西很清淡，但是喝咖啡啊，哎呦很浓的啊，所以呢连那个 Starbucks 他就觉得淡淡的没味道。然后那个 Peace Coffee, 还有个 Dark Roast, French Roast, Dark Roast 的 Coffee。所以下午喝了以后呢啊，就很精神啊！昨天半夜了，十二点了，我很累了，他还睡不着。然后呢，他就写一个，他写一个 text 给我。我今天早上我看到啊，是半夜三点钟打写给我的啊，对不起，明天我不去教会了。你自己去吧，我爬不起来了。所以呢就今天没办法来哈。所以这个情况底下哦，其实啊真的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人呢真的是哎呀，这个不像以前年轻了哦，所以现在就要留心那个身体的情况啊。我今天呢我就发觉到，我要讲这个道是因为这个道不单是对你们讲的，是对我自己讲的。 我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代就是耶稣啊。我们中间的闺姐妹，她认识我的，在香港的时候同一个教会啊，所以我十几岁就信耶稣了。今天呢啊，自从过了去年的12月31号，我信耶稣多少年？50年啊。所以香港是50年不变齁、哦、我信耶稣50年了啊。我真的感受到这50年的里面，上帝非常的帮助我，我的人生有非常大的改变啊。不敢说很大的进步，也进步不少啊。而且呢，我觉得在我人生，在我基督徒的这个经历里面齁、哦、我要继续的学习。这两个，听道与行道，我还要继续的学习。我这个开场白啊太长了啊，如果我信不再长的话，一定会回家就说我太长了 下面重点没有讲，前面讲的太多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是想把我要讲这个道的这个经文，是从我生命的经历里面，把我心里面的话跟你们分享。因为信主50年了，听道听了太多了，研究上去研究了太多的话呢，就变成把那个道呢看成是一种的学问，看成是一个道理啊。哦，这样啊很好，但是呢，对于我的生命一点帮助没有，是不是？所以有人这样讲，我同意他的话。他说啊，每逢读圣经的时候啊，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诶，我没有讲错啊，你有没有听错？我没讲错，你有没有听错啊？他说每逢读圣经的时候啊，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为什么危险呢？啊，因为我们读圣经，读啊读啊，就把这个圣经呢看成是一般的那个一般的书来看啊。哎呀，他这样讲啊，嗯，也是有点道理啊，啊，亚伯拉罕这样相信神啊，嗯，他真的不错啊，难怪称为信心之父啊。但是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榜样，上帝他把透过亚伯拉罕把这个榜样告诉我们，你听了以后，你读了以后，对于我有帮助吗？没有，都觉得哎呀，他们很好，但是我做不到。他是他，我是我啊！如果呢，经过了几十年都是这样看圣经的话呢，慢慢读圣经就变成是一种什么？一种的头脑的学习，变成是一种哦，是关乎别人的事，不关我的事。这样的话，再读也没有用的啊！而且呢，慢慢，因为你习惯了，所以呢，我读圣经没有感动，因为我只是从某个角度去看看圣经讲什么而已。啊，我不要做的，只是看看而已，参考一下而已啊。而且呢，听到也是个很危险的动作，因为听惯了就觉得没有感动，不感觉到是上帝透过他自己的话，透过那个讲员他生命所经历的来跟你讲话。所以我自己啊，在聚会的里面啊，我常常感受到，哎呀，为什么如果我今天没有感动的话？到底是我没有听清楚呢？到底这个讲员的问题呢？还是我这个人的心，我的心态没有准备好？刚才弟兄来领唱歌的时候，我非常的受感动啊啊！一个很小的一个提议，他说把那个艺人的路那个你改成我那个字，哎，我就心里面受到上帝一种的责备啊啊！我要走艺人的路。我今天所走的道路真的是每样都合乎上帝的心意吗？啊，我不敢说每样，我还是会发脾气的啊，我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思想的啊，我有没有真正的来这样来做呢？啊，像最后一首诗歌说凭你一行主啊啊，哎呀，这个诗歌唱容易啊，真的做出来容易吗？真的把我的人生交给主，凭你一行啊啊啊，通常我们什么时候讲这句话呢？就是，哎呀，临终之前哦，呵呵都救不来了啊！医生都说救不来了。哎呀，主啊，死就死吧，凭你一行。到那个时候才真正讲那句话啊！ 其实呢，平常唱的话呢，都是主啊，就平等一行，是我喜欢那一种哦，平对我有好处那一种哦，就平等一行啊，我不喜欢的，对我觉得不好的，我就觉得哎呀，还是不行啊，不行啊，是不是啊？这个听道于行道，很简单的道理。啊，说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今天我透过这个经文十九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七节，我不需要很详细来每一个每一句来每一节来跟你们解析的。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分成三个部分，很简单，分为三个部分啊。我就好像跟大家来查经一样，读不是查经啊，圣经不是查经，是读圣经一样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到底这段经文在里面讲什么？大家一起来看到底他讲什么啊，根据这个地方讲什么的话呢，我们去做什么，就那么简单了。不是我告诉你做什么，不是我告诉你圣经怎么说，而是大家一起来看的时候，一起来把这个经文看得很清楚，上帝透过这个经文要今天对于我的人生讲什么话。我要好好的学，不但今天学，要学到最后一天我见主面那一天，还要继续不断的进步。好，这个经文这个呢，刚才我们已经因为已经读过一次的话，我就把它略过去是好像没有转哦，已经开了已经转了，我好像转得很慢哦，这个好，好，读完了。我就分为三方面。第一个就是听道。既然是来教我就听学习听道嘛。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听道要学习吗？要不要为什么要学习我们天生出来就会听东西的吧，是不是？连听东西都要学吗？要不要？要啊。人家问你有没有听啊？听，但没有听见，是不是？真的，很多时候看你怎么听。说虽然听呢，不一定听见的啊。这里说啊，听到要学习吗？这个呢是有道理的啊。你看看刚才我们所看那个经文对不起，这个要转几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就关乎到听到的问题了，要怎么听呢？要怎么听我其实我不用往回转的，我往前就可以对不起这个经文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要怎么听到要怎么听呢？第一个呢他说快快的听什么叫快快的听是不是这个速度很快因为有些可能听得很慢你听得很快是讲的速度吗我们看圣经有时候不要单单看字面的。不错，我们解释圣经呢，我们很注重那个历史跟那个文法这个当然所以我们要读原文要为了那个字搞清楚这个字字面意思是什么，这个是第一层，当然重要。我绝对赞同读圣经一定要把那个字面的搞清楚不要把我们中文的翻译以为是那个原来意思的翻译这个要小心的。有些人辩论圣经他不是辩论原文的那个字的意思，不是辩论那个原来那个字的意思，是辩论翻译本和本的意思。这个是离得太远了所以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字面的意思，但是呢，除了字面以外，这个字面其实背后他所要表达的那个重点在哪里呢？他说快快的听，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快耳朵很厉害的人家很小声音你就听得到是不是有些人呢什么都听不到的是不是所以这个耳朵这里说，第一他就开始说了，他说你要快快的听，这个快快的听呢并不是表示说你听得很快的意思，是指什么你能够用一个态度很殷勤的，你追求的，你渴望的，所以呢他一讲呢听得见，是不是 对不起啊，我很多时候要用一些现代的生活例子你才能明白，比较容易明白的啊。很多时候啊，我经过了40几年的经验了啊，太太跟我讲的话呢有没有听见啊？耳朵是听见的，但是呢里面没有听见，是不是？是真有其事啊。为什么没有听见呢？因为我太忙了嘛啊。他讲什么我没听见，他说我跟你讲过了，我说你虽然你讲了，但是我没有听进去啊，所以不算啊。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我开个玩笑啊，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去买菜的时候，诶，忽然之间有一个 supermarket 里面呢有一个免费的检验你的耳朵那个听觉有没有问题。那个太太马上跟他先生说，诶，免费的，赶快去检查。叫他的先生去检查，那太太就去买菜啊。好，过一段时间了啊，买完菜了，那个太太就问那个先生了，诶，检查结果怎么样？常常跟你讲话都听不见的，你耳朵可能有问题啊，因为年纪也大了嘛啊。那先生很骄傲的说，检查过了，没问题。那个检查员跟我说，我耳朵没有问题，健康没问题。不过他说有一个情况，他说 ,you have selective hearing. 你听话的话，听东西的话呢，你是选择性的。你会自动的啊，什么我要听什么就不听啊。太太讲的话呢就自动的过滤，听不进去。是不是啊？我这个只是举个例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听人家讲话听不进去。更听不到他言外之音，对不对啊？听神的话也一样啊，啊，虽然听得听见了，但是呢没有听进去，没有那个话进到心里面去啊。所以在这里说要快快的听，这个是表示了一种的态度，不是讲速度。然后呢，所以要快快的听还有什么呢啊？他怎么说啊？慢慢的说啊，是慢慢的说啊。哎呀，我其实我讲话也是蛮快的啊啊，所以呢有时候讲得快的话呢就容易出错啊，讲错啊。而且呢这里所讲到的慢慢的说呢也并非表示说，哎呀，以后慢慢说就可以了啊，反正讲话快的人就慢慢说就可以了。这里也不是讲速度的问题，是讲什么呢啊？是表示你要小心，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啊。很多时候我发觉到有些人跟他讲话他听不进去的，为什么呢？你一讲话的时候呢他就希望你赶快讲完，你没讲完之前呢他就插进去啊。你跟他讲一个事情，他说哦这样啊，我也知道啊，我这个经验 啊他就不等你讲完了，他就讲一大堆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年龄越大的人呢，因为自己经验太多了，人家讲什么都好，都觉得不需要多讲，我记了，我懂了啊，就插进去了啊。有这种情况啊？有啊。所以这里呢是指到你要控制你自己啊，你不要啊，太过勇于发表你自己，听人家讲什么要先听清楚，是不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他说要慢慢的慢慢的说。还有呢第三个是什么啊？啊，他说慢慢的动怒，哎，这个更奇怪哦。你看过有人慢慢的动怒的吗？你动怒的时候是慢慢的吗？啊，很少要慢慢的吧？啊，可能里面在怎么？里面在 boiling 哦，啊，在紊乱的时候哦，但是呢，动怒的时候就发出来了吧？是不是？他说要慢慢的怒啊，所以你不要看字面了。他并不表示说你可以发怒，他只是告诉你说好好想清楚，要控制你自己啊，求神帮助你不要随便动怒哦，要有安静安静的人啊。人家讲两句话，哎，这几句话是针对我的，哎，没错，针对你的，但是你要看看他讲的话对不对，是不是？他乱讲当然是不好了，但如果他讲的对的话呢，因为是针对我的话呢，我就不听啊啊！而且呢，很自然呢，凡是针对我的话呢，我就来抵抗，我就要跟你拼过。所以再好的话，都是什么呢？ 忠言什么逆耳听不进去，这个是真的。好，慢慢的动怒。还有呢，最后一个是什么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所以这四个事情听到的态度大家知道吗第一个就是能听，能真能够听得见，要学习听人家讲话，学习读圣经，学习听道，这个道能够真的听进去，听到心里面，这个才有用的，不是头脑上的一种的学问，一种的分析而且呢这个道理呢用在谁的身上就好了。哎呀，今天聂牧师讲的道太好了，很可惜他没来因为你在为别人听到。哎呀，这个道他听见就好了他需要我呢，我也学到了，这个就没用了，是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用温柔的心栽种领受那个能够栽种的道。所以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听到要学习吗？要一生的学习，要学习我能够常常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上帝什么时候跟我讲话呢？上帝透过读圣经的时候，上帝跟我讲话；我祷告的时候，上帝跟我讲话；我唱诗歌的时候，上帝透过诗歌跟我讲话。有时候上帝有透过弟兄姐妹，一些属神的人，他们的忠言进到我里面去，我不要立耳，我要听进去。甚至有时候在生活的一些遭遇的里面，无论是顺利的那个困难的，上帝都在来磨练我，跟我讲话。因为上帝用一切的各方面来陶造我，磨练我。上帝无时无刻随时随在都要跟我们讲话，只不过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时间来听上帝讲话，是不是？第一个，听到要学习吗？我认为要，我希望你也觉得要。第二个，这个是什么第二个问题行道容易吗？容不容易不容易吧如果你说听到都要学习不容易的话呢行道更不容易行道容易吗有没有人告诉我说他觉得很容易的你不用谦虚请你举手看看，你觉得你听到上帝的道行道很容易的，请你举手看看。我觉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在我过去那么多年五十年的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我当然要尽量行神的道吧，是不是？不过我是尽量也没有完全听是不是因为刚才所唱的诗歌真的是打中我的心义人的道路要学习上帝的话不要什么呢，自以为聪明。我觉得自己也蛮聪明的我有自己的头脑，我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祷告是祷告了，但是祷告完以后呢我会搞定的所以很多时候都以为自己可以来闯出一片的天地，但是其实呢，其实上帝的恩典来帮助我就是我能够用我的聪明去做事情呢，也是上帝给我机会，上帝的怜悯，以至于我可以把事情办好，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要把神的道行出来呢，这个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这里呢，经文的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说应该怎样去把上帝的道能够行出来。在这里呢他就形容到上帝的道呢是什么的情况上帝的道是怎么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这个人生呢？他用了两个例子，用两种的例子来表达出上帝的话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你能够行出来活出来，两种的那个情况第一个呢怎么说呢？21节刚才那一节的下半节他说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那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生的道是怎么样？好像什么？啊，这里说是栽种的道，是指什么呢？啊，你看，啊，我举一个例子啊，上帝的道啊，上帝的话语啊，就好像一个种子一样，一个种子啊，你听到上帝的话了，这个话呢，就好像个种子一样，种在你的心田里面，种在里面啊，然后这个种子呢，就会发芽生长。他用这个种田这个比喻啊，好像这个不是比喻，这个 image 啊，这种那个比喻啊，来表达出来，原来上帝的道呢，就好像种子一样，是要生进栽进去，然后呢，让它好好的能够长出来的，长大出来的，啊，这个需要时间的，啊，需要有好的土壤，才能让这个道能够长出来。哎呀。我们本来啊，我们的天生啊，是个好的土壤吗？啊，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是个好的土壤。如果是好的话呢，我信主50年，不会进步到那么慢的，是不是？啊，我常常开玩笑啊，就是因为这个是我真实的情况，我不怕告诉别人哈、啊。我太太是一个基督徒家庭出身的啊，她的灵性、她的道德、她的为人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integrity 啊。都比我都胜过我，虽然我是牧师，但是呢，他都胜过我啊，因为呢，他出生就在一个比较什么一个基督教家庭啊，他的父母、还有他从小的那个他的环境的栽培，他都比我优胜啊，因为我是一个非基督教家庭出生的，我10几岁才信耶稣的啊，耶稣之前呢，我是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啊，所以啊。他什么？他的起点呢就比我好了，是不是？我们有一句话吗？胜在什么呢？起步什么？什么？起步线是不是？起跑线对啊，胜在起跑线啊。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上面上去跑的话呢，就跑得很快嘛。但我那个起跑线呢是很差的，很差的啊。哎呀，我听到上帝的道那么好，哎呀，我很羡慕啊！哇，这样的人生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我很羡慕啊！但是因为我过去的原生那个背景呢是不好的，哎呀，我很想做，我做不到，是不是？哎呀，我就很多挣扎，我挣扎了50年了啊！到今天呢，我他还跟我说，哼，怎么50年还这样的啊？还是这样的啊？那我说。哎呀，你要看我的起步点是哪里嘛？啊，我是从这个程度里面长得这样的，我已经进步了不少了，是不是？啊，心里面有一句话不敢讲出来的啊，你还想怎么样啊？啊，我进步了很多了啊！我跟他说，我说如果比起我的爸爸的话，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把爸爸讲得不好的啊，因为我爸爸没有信耶稣。我爸爸生活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的里面，啊，所以我少年的时代啊，我很恨我的爸爸的，因为他是个坏蛋，真的是个坏蛋，打我的妈妈，把家庭搞得破碎，啊，但是我的妈妈原谅他，为了家庭的缘故，把我们几兄弟把我们养大，啊，这真的不容易的，我本来我很恨我的爸爸的。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想，我赶快念完书，我赶快离开这个家庭，这家庭不是我所要的啊！这种的这破碎的家庭要来干什么？啊、这个没用的啊！然后呢，我长大了，我信耶稣以后呢，我就知道，哎呀，实际上我爸爸、啊、也是很可怜，因为他没有读多少书，他所生活的环境受很多坏的一些影响，他做了坏事情呢。他良心也受责备，但是呢，他自己呢，没办法突破他那种的情况，所以做了很多坏事情，所以年老的时候很愧疚，很愧疚对于我的妈妈，对于我的家庭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我说如果我现在这个情况啊，比起我的爸爸的话呢，我的爸爸是幼稚园、幼儿园，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人的品德啊，人他的人生啊，是幼儿园而已啊。我是研究生 啊，我比他进步多了啊！我讲这个话不是骄傲的意思，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从年少时候就认识耶稣，我就信了耶稣，我就生命在挣扎在里面呢，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变。这个就是我 几十年信主以后的那种的经历，那种的磨练，那种的操练啊，那是不是说啊已经很进步，进步到我现在不会啊不会犯罪呢？不是，依然会犯罪，但是上帝在帮助我，能够真的能够知道上帝的话，我生命成长了，我越来越能够抵抗某些罪，但是还有一些罪呢，还是会犯的啊。啊，如果你骂我的话，我生不生气啊？啊，一定生气，一定生气的啊！但是生气是我的与生俱来的个性啊。但是我心里面有上帝的话告诉我说，生气解决不了问题，你发泄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真正要改变这个问题，为什么人家骂你呢？到底是他讲的对的，我就要改；他讲的不对的话呢？我要有聪明有温柔的心，怎么来跟他来相处把问题解决啊？就算不能够解决了，我还是要饶恕他，靠上帝恩典，我不要因为他的缘故呢影响到我自己的这个人的那个正直完全，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生命的进步，生命的改变。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上帝的话呢，就好像那个道能够栽种在我们心里面，为什么行道那么困难呢？因为上帝的道它是纯正的，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个道落到那个土壤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土壤啊？我们用这个比喻来做一个解析。主耶稣讲到有四种的田地，他怎么说呢？有一种的啊，撒种的人就去撒种，那个种子呢就撒在那个路旁的啊，马上什么事情发生啊？飞鸟来吃尽了，没功效了，是不是啊？第二，要落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啊，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第二种的土浅石头地。第三种呢，有落在那个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第三种，还有第四种。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啊，是不是啊？四种田地大家都看过吗？以前大家都读过吧啊？而且呢，这四种的土地呢，主耶稣讲完以后，他也有解析的，他就解析了这四种的土地代表什么呢？他说啊，第一种就是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啊，那个恶姐就来把锁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个就是撒在路旁的，啊，听了但是没有听进去，很快的撒旦把这个道呢拿走了，这个第一种。第二种呢，撒在石头地上的，因为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哎呀，这个第三种，荆棘把他啊，不，这是讲荆棘啊，啊不，这个第二种啊，就是心里面听得好好的，很高兴的，但是很快的遇到这个磨练的话呢，哎呀，就觉得，哎呀，这个基督教好是好啊，圣经好是好啊，但是对于我实际的生活呢，太大冲击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太不容易了，听了你。等于没听一样，对他没有帮助。然后第三种呢，他说撒在这个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势力、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哎呀，我就想到，在我们人群当中，我看我们多半都是第三种，是不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在旧约的时候，我叫摩西五经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啊，那里呢特别讲到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祖先列祖呢，有四个伟人啊，一个亚伯拉罕，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瑟啊，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啊？同时告诉你，我最喜欢哪一个了。然后再问一个问题，那我说，你觉得你的人生，你最像哪一个？你最像哪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你最像哪一个？我说老讲真话哦，不要骗我哦。你觉得你的人生最像哪一个？ 啊，我有亚伯拉罕那种的信心吗？我有以撒的温柔顺服吗？啊啊，被爸爸要杀宰哦，他都情愿的哦，这个啊，我有这个约瑟那么的完美吗？如果前三个都没有的话，现在只有一个啊，啊，我们都像雅各，是不是？我人生就是雅各，啊啊，在被背叛神，跟神斗争，跟神抗争啊，就是在跟神来强拗哦，就是哎呀，为什么我要走上帝的道路？我靠自己聪明可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的英文名字叫 James， 我就是雅各。我就是雅各啊，本来呢我应该叫 Jacob 的 Jacob， 因为旧约那个叫 Jacob 啊，新约才翻译希腊文叫成 James 啊，但我不要 Jacob， 我要 James， 为什么呢？香港人就知道啊，这两个名字是一样的，但是我不叫 Jacob， 我要叫 James， 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呢，我想改个英文的名字，我很喜欢 Jacob， 因为我的人生就觉得我自己呢很像 Jacob 啊，我跟神在斗争啊，不顺服，但是我不想叫 Jacob， 我虽然很羡慕，我很像 Jacob 的人生，因为在那个时候香港有一种的饼干，很多人吃的那种饼干叫 Jacob 饼干，所以我不想叫 Jacob 啊，因为我就想到了饼干，我就不想啊，我叫 James， 其实我就是 Jacob。上帝的道进到我的心里面，好像一个荆棘的地啊，把我挤住。哎呀，这挣扎啊，挣扎啊，挣扎啊，不断的挣扎，挣扎了50年，我还在挣扎当中。求神帮助我，然后更进一步啊。这里说有落在那个豪土里面的，只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收成。弟兄姐妹，怎么能够让上帝的道真能够种在你心灵的里面，能够开花结果呢？哎呀，我们要好好的来看看自己的内心，看自己的这个心呢，是一个什么的土地，要把它好好的来耕耘，把那些杂草，那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把它拿掉，不容易的。我做了那么多年还在做啊，野草烧不尽啊，什么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不是？常有的，是常有的。你以为我信了主，信了那么多年，我已经很进步了，我一定会胜过罪恶了，不一定的啊！又有新的不同的情况底下，更大的引诱的时候，很小心哦。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领袖，到了名成立教的时候，他就会跌倒，因为他觉得啊，你看我也不错了啊，你看我是服侍神的，我就出名了啊，我就要做大牧师了，我做领袖了，哦，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啊。所以越是上帝祝福你，给你钱，给你地位，给你权力，上帝很用你，很多人爱戴你的时候，你更要小心，因为飘飘然的时候呢，就会丢下来，肯定的。因为魔鬼要对付的呢，就先对付你，因为你是头啊，先把你打败的话呢，你所跟着你的羊呢都会失败了啊，都会失散了啊，是不是？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好，所以上帝的道呢啊，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话呢，就是好像这个田地一样，这个栽种的这个田地，很简单的道理咯，就是你好好的来看看自己的心田，好好的来耕种啊，不是两个做什么。而上帝帮助你有愿意的心，把自己的心田来耕种。以前有贪心的，主啊，把这个拿走；我嫉妒别人的，把这个拿走；我要好功名的，跟着竞争的，主啊，我能够向上进，这个是好的，但不是为了要去跟人家来为了一些世界上面一些的名利，好好的来对付自己的那个内心那个动机，把那个田地好好的耕种。然后第二个，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讲到神的道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能够把神的道行出来的话呢，这个是第二个的例子，就是说他说上帝的道呢就如同什么一个镜子反照我们的面貌啊。我想问问每一天你们有照镜子有没有？都有吧啊？你们会当弟兄姐妹都很斯文的， 问你们问题都是点一点头、哦、很斯文的、啊、我常觉得我每次去任何的会堂都是这样的，他们很斯文的、啊啊、祷告完了以后就阿门，声音很小的、啊、太过斯文了、啊、肯定一点阿门、啊、大声一点、啊、这样才是能够真的是诚心实意的 来表达、啊、每天都有照镜子、啊、我问你你觉得现在的人、哦、男人照镜子比较多呢还是女人呢？啊啊啊，你说哪一种人比较多啊？啊，我怕你听着睡着了，我就讲太多笑话啊。啊，哪一个比较多呢？啊，我觉得还是女人比较多吧，是不是啊？女人爱美，这是天生的啊，女人天生就爱美啊，不美呢对不起自己啊，年长了更加要爱美，不美以后没机会啊。啊，这四句话是我学来的，不是我编的啊，就是我去旅游的时候，那个旅游啊，那个导游啊就讲这个话，他说你们太闷了，都要买东西哦，不要省钱哦，啊啊，女人天生就爱美，这个不是罪过啊，不美以后没机会啊，年长了更叫爱美，不美以后没机会。所以先生们哦，尽量让他们发哦，啊，没关系哦，因为女人天生爱美，这个是天生的啊。哎呀，哄的那些太太们很开心哦，啊，是是是是是，爱美爱美是应该的，当然的啊，爱美是人的天性，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罪过啊，只要不要太过就好了啊。不过今天呢，很多男人呢也很爱美的，他所爱的美的不一定是那个 physical 的美，是那个面子，是不是？很爱美的，太要面子了，啊，太要面子了，所以太要面子的话呢，有时候啊，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不承认自己的不好，不能够面对现实的话呢，怎么可能进步啊？这不可能的，这真的不可能的，是不是？承认自己的情况才是那个起点呢，啊，没有承认的话，掩饰一下的话呢，改不了的，进步不了的，啊，言归正传，这也说。上帝的话就好像镜子一样来反照我们啊，反照我们，把我们照出来了就会改善了吧？啊，不一定，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两种的情况，什么情况呢？你看他上面告诉我们说啊，你看就很简单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大家一起可以看的。他说第一种情况是怎么样呢？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什么自己欺哄自己。哎呀，我读了圣经了，哎，我是好基督徒了，哦，我天天读圣经了，我读了，哦，读经比赛，读什么什么圣经，我都读完了，我考第一名了，哎呀，我是自己欺哄自己，啊啊，单单听到没有行道，哦，还有呢，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把我们的原形呢照出来了，因为上帝的话就是光嘛。啊，我们在人的面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但是上帝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呢，就把我们的原型啊，把我们的内心都照出来了，看到他本来的面貌。但是这里说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说就算上帝的话光照了我了，有用吗？没有果效。为什么？时间关系我要快一点，哦，这个经文的里面呢，我把它翻出来，第一个看到自己本来的面貌，看是看见了，但是呢，这里说看见就走了，看完就说了吧，啊，还干嘛啊？这里说随机，这里说马上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就算看了知道了有用吗？没有用。所以啊，读圣经呢是个很危险的动作。因为看了看了看惯了，哦，这个很好啊，哎呀，没关系，这个我不需要做，哎，这个呢，他来做吧，我不需要我做，是不是？我们觉得传道人、长老应该是最最圣洁的，啊，但我不是长老啊，我不是传道人啊，我随便就可以了。这个是上帝说的吗？上帝将来问你的时候，有问你说：“哦，你是长老，所以呢要求高一点啊？你不是长老，你可以随便一点吗？”上帝有这样说吗？上帝没这样说。 上帝按照每个人的情况，上帝知道你的情况，你有没有把你的上帝给你的恩典好好尽量的发挥出来，是不是？所以我自己做传道人，我把我心里面的话告诉你，我可能一生都做不了唐琼龙牧师，是不是？可能我的一生都做不了王永信牧师，他已经刚刚为天家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啊，因为上帝做上帝来创造我，上帝来带领我的人生，我本来就不需要做唐琼龙牧师，我不也不需要做王永信牧师，我只要把我叶玉波这个人生按照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计划，我做好了，我能够交账。我是五千年五千两的银子，我就交五千；我是两千就交两千；我是一千就交一千。呵呵啊，这样的话呢，我能够向神交账，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上帝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呢，你要把你自己呢好好的来跟从神、忠于神，不去看别人，不去跟人家来比较。哎呀，我不好也没关系啊，我比他好一点呢。啊，我也比他进步了，够了，是不是？不去这样。是我跟神交账，感谢主。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光照你的时候呢，这里说唯有尝试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路之上必然得福。很简单哦，给他看一看哦。啊，这种情况怎么样呢？第一，尝试查看，读神的话要认真尝试看，不去看故事，不去看文学啊，不去看历史，而是这些背后有一个上帝要跟我讲的话。尝试查看，时常如此，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一点一滴的透过几十年我们的生命把它活出来，不是一下间马上能够变成一个高人的，没有这可能性的啊！就在他所行的事上，什么必然得福。这个就是我经验几十年做基督徒生活的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我常跟弟兄姐妹说，我回到天上。回到天家的时候，我看到主耶稣的时候，看到天父的时候，啊，我最大的盼望不是拿一个什么冠冕，当然有当然好啊，我也不会拒绝啊啊，我的最大的盼望不是将来拿什么冠冕，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为神工作，做了什么帮助人，我有什么奖赏，这个当然这个是好，但这个不是我最大的，我觉得是最大的这个我的想望，我觉得我一生的服侍主，一生来跟随神。我所做的其实呢，在这个本身的里面呢，我自己的生命就成长，这个就是我最大的祝福，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做爸爸的，哎呀，你是希望将来我的儿女回报我啊，每个月给我钱啊，请我去旅游啊，给我钱，给我吃饭，开不开心啊？开心啊！我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啊，他们送礼物给我，我不会说不要的。他送一个电视给我，我还说要给个大一点的啊、哦，小的不能看，为什么呢？现在爸爸年纪大了哈，眼睛不好，要看大一点的啊，还要那种比较特别什么，特别看得清楚那一种啊啊，所以我养大的儿女呢，他们回报我呢，这个是好事，但是我真正的收获不是他的回报，是经过了二十几年，我把他养大过程的里面，我自己成长。我学习要付出，学习要牺牲，学习他不成熟，他把我气得半死的时候，我还是要用耐心来爱他，帮助他。这个本身呢，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啊，所以年长弟兄姐妹哦，儿女对你好了，你不要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要啊要啊，他们愿意的话，应该要好好的来享用上帝的恩典。但是我自己生命里面所经验到的，这个才是上帝真的是要我们经验到的。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了，我只讲最后，听到要学吗？要。 行道容易吗？不容易。最后个问题，你想我讲什么呢？你觉得自己做到了吗？做到了吗？啊，我真会听到吗？我每一听到的时候，真能够听到上帝的道吗？我听了以后，我真能够做出来吗？啊，如果你答案是否定的话，也不要灰心啊，因为我也没有做到啊，我还在进步当中啊，就是 be patient with me, God ain't finished with me yet 啊，还在进步当中。所以呢，下面的经文呢，雅各呢啊，这个雅各书，雅各呢，他就用了很实际的一些例子来说明，我们做到了吗？啊，雅各似乎对当时的属灵领袖说。哎呀，你们啊，在教会服侍啊，做基督徒啊，为上帝的缘故甚至受逼害啊，你们觉得自己很属灵了吗？你觉得自己应该很够了吗？啊，已经觉得可以以后向上帝来交账了吗？他这里用一些很实际的生活来反映出你的属灵是不是真有那个实际的情况，而是是虚的，是不是啊？这里他讲出来很清楚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他说啊，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很 godly 啊，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我最不读这个字了啊，玷污，因为后面那个这个呢，那我两个常搞乱的啊，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什么不沾染世俗，这两个字又常搞乱的他说你做到了吗？啊，做不做到不是因为你考试考100分，不是你拿了神学的博士，都不是，是上帝的道有没有进到你生命的里面，你能够活出来，这个才算数，才是算数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他讲出来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一个实行真能够做得到实行神上帝的道的人呢，要做什么？他举出三个例子啊，其实不是单单只有三个的，他这样讲而已。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勒住他的舌头啊，不要讲多过做啊啊，这个叫什么呢？讲的话呢就天下无敌，做出来呢有心无力啊，这个就是只有讲了啊，只有讲了，要勒住他的舌头。所以雅各书特别很严重讲，凡是做教师的要受加倍的刑罚。我是又是牧师又是教师啊，上帝说要受加倍的刑罚，因为你教别人自己没有做，是误人子弟啊，这个罪很大的，对不对？勒住他的舌头。第二，一个关怀的心，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人家问我们的时候，你有没有爱心呢？有，我很有爱心的。那你做了多少慈善的事情啊？你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呢、啊？你真正能够帮助他们做了多少啊？没有实际做出来的话，你说自己很有爱心，这个说不过去的，对不对？雅各很实际的。还有第三个，保守自己，不会读这个字啊，沾染世俗啊，这三个事情就好像一个气度啊，来衡量我们自己，我是不是就是只是会讲不会做的，我有没有真正的行为的爱心做出来，真正出于里面的爱心。还有在做这一切的里面呢，我不会给这个世俗来把我沾染的，变成是沽名钓誉，做给人家看，这个才是真正属灵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姐妹啊，对不起，我今天时间有点过了啊。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你是一个会听到的人吗？你是一个会行道的人吗？你是一个会实行上帝的道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不是人的话，不是人的嘴巴能够讲什么，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圣灵在工作，圣灵用他自己的话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讲话。主啊，我在你面前也在不断的学习，要不断的进步，以至于我能够不单拥有你的话，而且能够活出你的话，让我的生命能够反映出上帝的恩典。主啊，一切都是恩典，谁的恩典还是恩典，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时间已经过了，我今天我